常年期第24周星期二，从不要哭了看两种安慰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七章11-17节。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纳银的城去，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。临近城门时，看，正抬出一个死人来，他是母亲的独生子，母亲又是寡妇，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。主一看见他，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，向他说不要哭了，随上前按住棺材，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。他说，青年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吧。那死者便坐起来并开口说话，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。众人都害怕起来，遂光荣天主，说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，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。于是陈述耶稣的这番话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不要哭了，这四个字啊，最令人感动，又令人无奈。感动是因为哭泣的人，因为最需要安慰。可是无论安慰者还是被安慰者，又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无力感。而这种无力感，就是我们人性最深的无奈。不过这种无奈的安慰，或者无奈的哭泣，它也是一种自然的祈祷。我说是自然的祈祷，是说呀，我们人类大部分的无力和无奈，它也是在向着一个未知的神秘哭泣。咱平常说的苍天呐，老天爷呀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向天哀呼。在这些自然的祈祷中，又分各式各样的叹息声，比如有的叹息，有的哭泣，有的或者是歇斯底里，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诅咒和谩骂。那么这还是祈祷吗？答案是，因为祈祷就是在人类山穷水尽时的呐喊，或是在无力无奈中的哭泣。这就好比婴儿在饥饿时的哭声。其实啊，这哭声就好像给我吃的，给我吃的。虽然这个婴儿的这哭泣不知道向谁要的，比如说那婴儿哭的要吃东西，他在理智上根本谈不上说知道给谁做什么，但是妈妈还是给他吃的。那所以这是祈祷声。所以我说的自然的祈祷还不是狭义的，特别是咱们看每个历史，每个人类，每个民族都有那在巨大的痛苦中的哀嚎声。或者说我们说，就是今天福音的主角人物这个寡妇，当她丧失了自己的独生子，这个寡妇那一定是歇斯底里的哭喊，苍天哪，苍天哪，老天爷呀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。那么这个声音是什么？它是一种祈祷。不过自然的祈祷还不是信德的祈祷，它的区别是，自然的祈祷是人性的呐喊，信德的祈祷是圣神的叹息。圣神的叹息的意思就是，真正的祈祷是天主在人心里发声音，狭义的说就是主耶稣在人内发声音。因此不要哭了，主耶稣这四个字就是信德祈祷的开始。那意思是说，降生成人的天主明白人的痛苦，然后他代替人用人的哭声向天上的父，全能的天主呼唤，阿爸父啊。所以大家明白的是，基督徒的祈祷就是基督在我们内的祈祷，这样的祈祷就是信德的祈祷， 这个祈祷给人性的祈祷不一样，人性的那个祈祷里面还充满着无力感、无奈，充满了苍凉、苍白。所以下面咱们今天的默想就从耶稣这不要哭了，我们看两种安慰。第一是人性的安慰，人性的安慰是感人的，但是却是苍白无力的。原因就是人类无法战胜无法战胜的苦难，而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，死亡就是人类最大的天敌。换句话说，死亡不出，人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慰和解放，而所有的安慰和鼓励都像割靴搔痒，如果死亡不出。可问题是，死亡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绝症，早晚都是死，人人都得死。这一句话也代表着人面对死亡的完全的崩溃无力感。那么既然早晚都要死，可是人类总得要活吧，至少说好活好短暂的时光。于是人类自然就诞生出各式各样面对死亡的方法，也是各式各样的不要哭了。有的说不要看死亡，活好现在，有的是将死后看成生前，那就是神鬼怪神会神话的看法，也有的是以自然之法去面对死亡，那就是人死路灯灭，花开有花谢，看开点。当然随着这些看法的不同，那安慰自然也不同，不过节哀顺变或许是一个普遍的安慰。他死了，你别哭了，哭也没有用，死者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总是要活着的，看开点儿。这就是人性的安慰。不过再怎么安慰，所有的安慰里面总是透露着苍白无力。即使相信死后还有来生，可是人性所面对的来生也是奈何桥银间道，总是给人一种凄凉无奈恐惧的感觉。总之，死亡始终是人性不能战胜的难关。换句话说，还是死亡不出，眼泪不断。一句话，只有征服了死亡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。那么这个安慰来了，就是信德的安慰。第二，信德的安慰，信德的安慰就是主耶稣的安慰。因为信德离开了耶稣就不是信德，基督徒的信德就是借着降生成人的天主赐给我们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信德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人性开始和完成的。当我们说主耶稣是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，是指的耶稣基督他的人性，因为在这个人性上面完成了。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，相信的我们相信的天主，实际上是透过这个纳撒勒人耶稣去相信的，这是我们的信德。那么耶稣的安慰是怎么样的安慰？耶稣的安慰也是人的安慰。要了解这一点很重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认为信德就是不食人间烟火，那不是信德，而是神话或神秘主义，或者变成灵性主义，就是变成各种灵修了，变成这个主义。但是基督徒的信德不是神话和神秘主义，即使很多人常常如此定义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基督徒的信德是非常人性的，可以这样说，离开了人性就没有信德。咱们不是天使啊，我们是人，离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人性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就没有信德可言。相反，基督徒的信德正是在这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和完成的，这生活就是主耶稣在纳撒勒完成的生活。因此我们说，信德的安慰就是人性的安慰，就是主耶稣的安慰，也是降生成人的安慰。天主来到人间就是安慰的泉源，这几句话咱们三中经念的是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就是表达了这种安慰，而这种安慰就是人类能够听懂的安慰。我如此强调这一点了，是要我们要特别小心那些空洞的不是人间烟火的安慰，也就是那些脱离了真实服务的安慰。一位病人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为我祈祷，我病了。其实啊，他 他要有话说，但是对方没有等他把话说完，马上就说，放心，我为你祈祷，我为你祈祷。这一连串的为你祈祷，就将病人还没有说完的话都挡回去了。当然，不说人家也知道，这位病人接下来要说的话是，能帮我一点吗？比如说借我点钱了等等。啊，当然也不一定都是钱，或者是别的啊。只可惜这些话被对方那远比钱财高上万倍的祈祷给挡回去了。试问你还要人家做什么？人家都为你祈祷了，甚至都为你刻苦牺牲了，难不成你还要人家？算了，不说了，因为尽在不言中，聪明的人都明白。朋友们，我特别强调人性的安慰是说，我们要小心那些隐藏在神圣外衣下的吝啬和冷漠。包括我为你祈祷，为你那个，不是说祈祷不重要，祈祷很重要，但是有时人性的实际的帮助比祈祷更重要。你现在说我为你祈祷，而这个人现在等着要吃个面包，你是给他个面包重要还是祈祷重要？此时此刻不是说祈祷不重要，而是此时此刻先给他面包再为他祈祷，或者说你就直接给他面包本身就是祈祷。因为祈祷离开了真实而血肉的爱，就是虚伪的爱。我见过很多为人祈祷者，但是也清晰感受到他们没有爱，因为从他们的眼神中、双手中没有看到血肉而真实的爱，因此他们的祈祷也是虚假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信德也是假的，因为真实的信德必须充满血肉的。就如天主深爱世人，打发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，那是看得见的，与我们同甘共苦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。这就是信德的安慰。而信德的安慰最好而又简单的答案就是主耶稣的安慰，那就是降生成人的安慰。降生成人的安慰就是战胜死亡、光荣复活的安慰。也可以说，信德的安慰就是复活的安慰，特别是对于面对死亡考验的人。因此主耶稣说，不要哭了，就是复活的安慰。事实上，只有复活的安慰才能真正的安慰那位丧失独生子的寡妇。除了复活，任何安慰都不能算上真正的安慰。也就是复活必须得是一个大方向，那建立在复活上的安慰，比如说我们为人祈祷把他的病治好，我们实际上帮助一个人让他解决他的困难，但是这一切必须以信德为基础，所以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上面用耶稣的安慰、人信德的安慰，里面我加上人性的安慰和信德的安慰，这两个放在一起看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反躬自问，我们的安慰都充满复活的信德吗？如果我们的安慰充满，那才是信德。只可惜在复活的光照安慰之下，有多少看似神圣圣洁的安慰都不是信德的，因为他们的安慰看似一句一个耶稣，一句一个天主，但是他们口中的天主好像是没有复活的，换句话说都是今生今世的。他们对于病人充满着希望，但是他们的希望只是今世的。他们对另外一个人高声说，天主一定会治好你，天主一定会怎么样，但是这些话令哭泣者放心，因为哭泣者的眼睛所注视的也是死亡今世的东西。换句话说，安慰者和被安慰者都在逃避复活，其实逃避复活就是逃避死亡，因为真正的死亡就是没有复活。所以凡是不谈复活的安慰，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安慰。不过最后还要提醒，这里的复活不只是死后，复活是信德也是望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安慰必须是信德和望德的，而信德和望德又是被充满人情味的爱德所浸透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两种安慰。所以两种安慰其实是一种安慰，信德必须充满人性的。当然我一开始说的那个人性的安慰，那是一个单独人性的，比较苍白无力的。我们必须向耶稣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使我们了解你的安慰，求你赐给我们你的信德，你那悲天悯人的情怀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